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正在查考提摩太后书，我们已经有好几讲提到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和第二章，那今天我们要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八节开始来思想。过去的两次我们特别从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思想了当中四个动词。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共有11个动词，都是命令动词，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我们中文的圣经看到提摩太后书里面有很多个动词，可是在原来书写的语文上面它一共只有11个很清楚的命令动词，所以我们就这一次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重点花在思想这11个动词上面。我们过去已经思想到保罗要提摩太得着刚强，传递教训，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同受苦难与统领话语，而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另外四个动词，请我们一同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八到十四节，请我们翻开圣经一同来读这一段的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八到十四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保罗要提摩太记得一件事，也要他提醒其他人一件事。记得什么事呢？记得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提醒别人什么事呢？就是要提醒别人福音所带来的果效。所以这一组两个动词我们可以用 remember and remind 来记忆。在八到十四节里面这么长的经文当中只有两个动词，一个是你要记得，一个你要提醒，也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服侍主的人，一个在教会里面做同工或者传道人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谨记福音的内容和提醒福音的果效。第八节是保罗要提摩太记得的事，那记得什么事呢？那请我们再来读第八节。第八节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这里你要纪念是你要记得的意思，这一节其实就是福音的本身。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久了以后，我们建立教会久了以后，我们就忘了福音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就为了要让教会越来越大，传福音越来越有果效，我们就用很多很多的方法跟技巧。我不是说不能用方法，我也不是说技巧完全不需要看重，其实有很多我们需要注意的小细节，可是如果我们因着太注意这些细节了，我们就忘了福音的本质是什么，那么在传福音的路上 我们会发现好像有一段的时间很有果效，可是因为你忘了福音的内容，所以再往下走，你就会发现那些果效并不能持久，因为你已经离开那个源头，那个源头就是福音的内容。所以到底我们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像保罗这样子一个传道人，他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本质。到底什么是本质？到底什么是信仰的本质？到底什么是生命的本质？到底什么是教会存在的原因？如果我们已经不再认为教会存在的原因重要，而只是看着教会的存在以及它怎么样变大，怎么样变得更被人知道，或者它怎么样有更多的人进来这个教会，如果只是这样，它会失去它原来的本质。我想在台湾也有一些宗教，我们看到这种状况，有的宗教它劝人为善，它的基础是劝人为善，那这是个好的一个组织，劝人为善是好的组织，可是等到他的组织越来越大以后，你就会发现他已经忘了要劝人为善这件事情，他去搞组织，他去搞宣传。在台湾就有一个劝人为善的组织，他后来宣传做得非常的好，可是大部分人已经忘了他们这个组织存在的本质是什么。当然现在因为宣传好，所以人越来越多，可是在可见不久的将来，那这个组织会瓦解。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对他们本质的掌握。所以当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刚强起来，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他说你要跟我一起受苦难，他就告诉他说你要思想我所说的话，上帝所给你我的话以外，他在这边保罗又提到这件事情，他说你要记得，记得什么事？记得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保罗再一次把福音拿出来说明，是因为福音如果我们已经忘了它的本质是什么，那么我们慢慢就会看到教会会衰败下去。如果你有机会到欧洲，特别是你看到那一些中世纪甚至是两三百年前所盖的那个大教堂，那个教堂的宏伟，你就可以想到当时建立这些教堂教会的人，他们是多么的爱主，他们奉献多少金钱，他们花多少力气去盖那个教堂。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那里有一个圣家堂，到现在还没盖完，到现在还没盖完，你就知道他盖了很长一段的时间还没有盖完，有些教堂盖了几百年没有盖完，你就知道他们原来有多大的对神的信心和盼望，可是里面没有几个人聚会的。为什么？因为福音的本质失去了。在这边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说，你要记得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那如果你读这段的圣经，你会很惊讶，保罗实在是非常准确的把福音的本质说出来，福音的内容最主要就是耶稣基督，因他的拯救，因他的救赎，因他的救恩，而耶稣基督的拯救是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人所生下来的人，他和我们一样是百分之百的人，可是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百分之百的神。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的真理当中，我们才能够让这个信仰，生命的信仰一直传承下去。所以这里提到从耶稣就是从死里复活，他是大卫的后裔，就是福音的本质。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侍奉主的人要常常记得这一个福音的内容，记得这个福音的内容。所以谨记福音内容是一个服侍主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和谨记福音内容相提并论的是我们应该提醒别人福音的果效。保罗特别在第14节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保罗说你让他们回想，你要告诉他们，不要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保罗说回想哪些事呢？回想9到13节的事， 九到十三节，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保罗要提问的提醒众人回想福音的果效，福音的果效在保罗的身上很明显。保罗为了福音受苦难，被捆绑，下在监狱里面，事实上保罗最后是殉道。可是保罗说，我虽然被捆绑，可是神的道不被捆绑，我虽然关在监狱里面，可是我在监狱里面仍然把福音传给了狱林全军。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保罗要提摩太提醒众人回想这些事。回想什么事？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使众人知道，说不要为言语争辩什么，那个是没有益处的。换句话说，福音的果效其实不是用嘴争辩来的，福音的果效是一个一个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的。很多时候我认为传福音不止在言语上面，更是在行为上面。圣经上也讲得很明白，不独在乎言语，更是在乎全能。怎么样可以显示出神的生命呢？那个是我们活出来的见证。今天的人哪里看得到上帝呢？我们也都没看过上帝啊。我们怎么知道有神的存在呢？是透过福音在一个人身上的彰显，我们才知道有上帝的存在。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本来是这样子的人，变成那样子的人。今天早上我还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同工，他现在在匈牙利做宣教士，他写信来，他到匈牙利去宣教，他跟很多穷苦的人在一起，他在信里面写说，他如果不是回想上帝给他的恩典，他都没有办法出去传福音。为什么？因为在那边会非常的困难，气候不好，传福音很困难。那他为什么回想上帝的恩典，他就会去传福音呢？因为他自己是个吸毒的人，他从毒品当中被救出来的，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他，让他从毒品当中出来，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毒品抓住了，他们被毒品抓住的人，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几乎出不来的，几乎出不来的。所以在这边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谨记福音的内容。他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呢，重点不在于他的神迹有多大，重点在于那个能力有多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全世界能力分很多种， power 力量分很多种，一种叫做摧毁的力量，一种叫做建造的力量。我们都知道摧毁容易建造难，一栋大楼可能要盖几年十几年，可是纽约的双子星大楼，你只要飞机撞进去几分钟一两个小时，所建造的通通摧毁了。所以摧毁是一个相对于建造是个容易的事情，所以建造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力量。可是无生命的生长，无生命的建造，跟有生命的生长来说，有生命的生长的力量更是奇妙，更是奇妙。你想，人能够使花开吗？人不能使花开。人能使草长吗？人不能使草长。人只能在花开跟草长的过程当中加一点力量，让它快一点或慢一点。而花开草长本身需要生命的力量，而什么力量最大呢？就是叫人从死里复活的力量最大。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用死里复活来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为没有一个力量比人已经死了能够复活更大，力量更大，没有。我主持无数次的追思礼拜，每次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都看到那个过世的人躺在棺木的里面。不知道有多少次，当我们要大殓的时候，我们要盖棺的时候，我要带领家属做最后的祷告，很多的家属说不要把棺木盖起来，他说说不定我的家人会从死里复活。 你看我们盼望有多大，希望他这样做，希望他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是死里复活需要多大的力量，需要多大的力量。耶稣就从死里复活是我们整个福音的本质。弟兄姐妹，如果不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能够经历到他这样子的生命。一个在毒品里面被抓住的人是出不来的，出不来的。我们教会这个同工现在在匈牙利做宣教的工作，因为他从毒品被释放出来，因为这个生命的力量进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就愿意在那个地方，很少台湾过去的人，但很少朋友，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他，他马上就回信，他说看到你的信觉得很温暖。为什么？因为没有很多的朋友，可是他为什么待在那边呢？他不是在台湾待不下去的，不，他待得下去，可是他要到那边传福音，那是上帝给他特别的恩典。所以在九到十三节，保罗要提摩太使众人回想几件事。第一件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保罗说他为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但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是的，传福音的人，传信息的人可以被人捆绑，但神的道是不可能被捆绑的。在腓立比书当中，保罗也说他虽然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无论如何基督的道总是被传开了。正因为第九节，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可以忍受苦难，因为福音一定可以传出去，福音一定可以传出去。保罗说我为选民凡事忍耐，以便他们可以得到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这就是福音的果效，这就是福音的果效。在11节到第13节当中，我们发现保罗要加强他所讲的这一个福音的果效，他把耶稣基督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再做了一个说明。他怎么说呢？第11节到第13节我们来看。11节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在这一边有四个若 if， 四个若。这里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我们若能忍耐，我们若不认他，我们若失信。那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和基督是同死同活的，他既然已经活过来了，我们也能够活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无论你落在怎么样的光景里面，无论你落在怎么样的捆绑的里面，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能够活过来。我曾经在传信息的时候说到，我小时候很喜欢说谎，而且说谎到一个地步，我说谎的时候脸不红气不喘，我说谎的时候我向来就是非常笃定的，因为说太多了，我脱口而出说的谎言，我自己的良心都不会责备我自己了。像这样子的人，你以为他内心就不责备自己吗？不，说谎当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骗过别人，可是回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觉得说，你怎么是这样子的人呢？你怎么表面是一个人，里面是一个人，外表给别人看见的跟你里面的差距这么大呢？那这是我一个生命里面很深的经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不再说谎，一直到有一天被我母亲把我的谎话戳穿了。我母亲跟我说，他说你都二十几岁的人了，你还用说谎在过日子吗？那个时候我已经是相信上帝，是一个基督徒了。我妈妈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非常难过，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我并不是想说谎，可是我不得不说，因为对我而言这个太容易了，而且太自然了。我妈妈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那时候我在读大学，我在台大读法律系，人家觉得我的成绩很好，人家觉得这个将来出来呢是一个有很好的前途的人，而且我是个基督徒，可是我没有办法解脱 挣脱这个捆绑。那天我进去到房间里面，我哭得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为什么哭呢？因为不是我喜欢说谎，我乃是好像被谎抓住了，我就很自然的说谎。我相信像我这样子的人不在少数。当然你可能不是被说谎捆绑，你可能是被别的你认为不对的事情抓住你。我那次哭得不知道如何是好，而且我就跟上帝说，我说不是我喜欢说谎，我没有办法，如果你有办法你救我啊。那时候我已经是个基督徒了，我说有办法你救我啊，我如果有办法我就自己解决了。可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那一天，当我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哭着祷告的时候，我仿佛听见有声音掉到地上。什么声音呢？铁链的声音。其实根本没有铁链的声音，可是我好像听到有铁链的声音。那是什么？从那天开始，真的对我而言，我不再说谎。我偶尔还会有说谎的那种习惯出来的时候呢，我能够控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不是我自己，我非常了解我自己，这个不是我自己，但这个力量从神那边来的。所以死里复活的力量，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跟他一同作王。当然在这边他用反面的来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如果你经历到这样子的丰富，你还会不认他，那么神也没有办法认我们。我们如果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他仍然是可信的。所以在这一边，我们感谢上帝，透过福音的果效在人的心中，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福音不受限制。保罗要提摩太提醒众人回想这些事，也就是要众人被提醒，提醒什么呢？福音的果效在我们当中生生不息。所以在这一组的动词当中，他告诉我们，我们要谨记福音的内容，我们也要提醒别人福音的果效。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的，也是圣经要我们这群服侍主的人常常记住以及提醒别人的。那现在我们要再来看另外一组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的动词，就是第二章15到19节。这里又有一组动词，在二章15到19节当中，请各位翻开圣经来看二章15到19。第二章15节到第19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19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组，这组也有两个命令动词，是保罗要提醒提摩太的。那两个动词是哪两个呢？一个是竭力做无愧的工人，一个是远避世俗的虚谈。竭力跟远避是两个动词，在15节到第19节当中所提到的这里面，如果按我们中文圣经来看有许多的动词，但在事实上只有两个主要动词，其他的都是动名词或者是分词。而刚才我们说过，这两个动词都是命令式，在第15节就是竭力，16节就是逃避。那么15节保罗要提摩太竭力做什么呢？他在16节到18节要提摩太逃避什么呢？保罗要提摩太竭力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什么是无愧的工人？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一节圣经做非常狭窄的解释，就告诉一个传道人，告诉一个讲员说，你要竭力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这个没有错，但是这做狭义的解释。在这一边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无愧的工人，一个神所喜悦无愧的工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把神的话 分享给有需要的人，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讨神喜悦的事情，就是我们竭力做无愧的工人。那么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其实不仅是讲道，讲道当然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可是我们个人跟别人约谈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同工，如果你是个传道人，你跟别人约谈的时候，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也是必须的。你要按着圣经的正义去让人家可以了解你怎么样带领他。我们个人谈道，我们个人布道，也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生活的见证也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生活见证不是按着正义分解之后活在我们身上，那么说我们活出来的就不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刚才说过，做一个讲员，他当然要好好讲道，他不能随便曲解圣经。可是一个基督徒，他也应该好好的生活，按着神所给我们的圣经真理，我们好好的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活出来的样式，这个也是一个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时候，这边告诉我们，神就喜悦。神喜悦之后，我们就又喜欢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以后他又喜悦，变成良性的循环。我们盼望您下一次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要告诉你一个恶性循环。如果你不好好做良性循环，那么你在生命当中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呢？我们盼望您下一次继续收看我们提摩太后书的查经，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